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欢迎您每天跟着旷野玛纳节目一起灵修，一起亲近神。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离了它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常在主里面才能结出丰盛的果子。愿主天天将他的道指教我们，好叫我们一心谨守，在成圣的路上成熟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：人是神最好的作品，让儿女像神。我们思想：人是神最好的作品，让儿女像神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诗篇127篇和128篇，共有2篇诗篇，诗篇127和128篇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导文。
我天父，天上的父，尊你名为圣，你国降临，你旨意行在地，如同行脱离那恶者，因为你的国度，你的权柄，你的荣耀，到永远。阿门。
诗篇第127篇到128篇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，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，你们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要享福，事情顺利。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。看哪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。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，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，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127到128篇。我们把焦点放在诗篇127篇的第三节。诗篇127篇第三节经文说道：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诗篇127篇第三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127篇第三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诗篇127篇第三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人是神最好的作品，让儿女像神。法国作家大仲马以《基督山恩仇记》一书闻名于世。46岁时，他的儿子小仲马的小说《茶花女》也问世了，并且立刻成为畅销书，声势逐渐凌驾大仲马。小仲马兴奋地对他父亲说：爸爸，我的作品十分畅销，就像您当年推出《基督山恩仇记》一样大受欢迎。大仲马闻言百感交集，既有父亲的骄傲，也有同行的嫉妒。最后他风趣地对小仲马说：孩子，其实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。让我默想，子女永远是父母的骄傲，再有成就的父母仍会以子女的成绩为荣，发挥出本身最大的潜力，就是对父母最好的鼓励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，人是神最好的作品，让儿女像神，这个题目。法国文豪大仲马成名前，原本是一位穷途潦倒的青年，只身来到巴黎，请求他父亲的朋友协助他找了一份能够谋生的工作。父亲的朋友问他：你对于财经方面熟吗？只见大仲马摇摇头。那历史地理怎么样呢？他还是摇头。那法律呢？大仲马困窘地低下头，他满脸通红， 为自己什么都不懂感到很惭愧。大仲马对他父亲的朋友说，请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会努力充实自己，再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他父亲的朋友担心他的生活，叫他把住址写在纸上，如果有什么机会好通知他。当大仲马缓缓写下住址的时候，他父亲的朋友忽然惊呼，哎，你的字写得很漂亮啊，就赞赏他，把他推荐给一位公爵，到了家里当文书。由于经常替剧院抄写剧本，使大仲马对创作剧本产生兴趣，并积极学习。几年后，他竟写出了享誉世界的经典名著，成了法国文坛上多产的作家。因为写出许多名著，他也赚了不少钱。大仲马曾因富有，但在1870年圣诞节的晚上，他在病床上接近弥留的时候，他儿子小仲马为了清理口袋，发现他只剩一文钱，不禁悲从中来。但大仲马却淡然地说，这正是我初到巴黎时的一切所有。大仲马写下《基督山恩仇记》名满天下，小仲马写下《茶花女》风靡文坛。当儿子得意洋洋地说自己作品畅销时，大仲马却回答，孩子，其实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。诗人说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儿女是神亲手的杰作，是他所托付的产业，所给的赏赐。父母要以神的眼光来看孩子，不仅仅是学业事业的表现，更是他们是否越来越像基督。儿女被赐下是神国度计划的一部分，神创造万物的最终目的是他的荣耀得着彰显，儿女的生命正是神荣耀的延伸。大仲马最好的作品不是那些世界名著，而是能接续他写出更多更好作品的儿子小仲马。在儿女身上看见信仰的传承，看见他们在基督里的神的形象被恢复，这是你在家庭中最大的成就。诗人说，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，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，是按建功的样式凿成的。你赚得全世界，却失去了儿女又如何呢？子女是神暂时交托的产业，不是父母的私产。神把他们带到你的家里来，交在你的手中。你培养的不只是自己的儿女，而是神的儿女。儿女最终要反映的不是父母的野心，乃是造物主的荣耀。特别是中国人好面子，做家长的总是喜欢拿孩子跟别人比较，殊不知神要借着我们的下一代成就他的应许跟他的救赎计划。儿女不是像你，是要像基督，不是你的复制品，乃是神的艺术品。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普世皆然，有的做母亲的成了虎妈，这个不准，那个不许，你什么都不用想，我都帮你想好了，你只要听我的话就行了，什么事情我都给你包办做主，什么事情你说的不算，要我说了才算。结果孩子久而久之缺少独立性跟自主性，妈妈包办一切，妈妈一不在身边就慌了。父母要以神为中心来看孩子，看孩子是神形象的承载者，用敬畏跟珍惜的心看待孩子，不是只感到是沉重的负担。 父母以喜乐跟信心接纳孩子，是神的作品，有神在上头签名的，神在他们身上有蓝图，就能从中看见神的恩典。儿女不是作为比较的工具，而是受托的神的产业，是神给的赏赐。真正的成功不是我们留下多少财富，而是我们留下怎样的子女，他们是否成为能荣耀神的人。神赐下儿女，不只是给我们一个家庭成员，而是把一个带着永恒计划的生命交托给了我们。父母的使命不是单单培养优秀的孩子，而是要培养像基督的孩子。养育儿女的目标不是只让他们事业成功，而是让他们能更像神，更爱神。他们的心灵世界比外在的成就更加重要，生命重于事业，灵魂胜于成绩。教养孩子不只是管教行为，更是牧养他们的心灵。孩子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父母在孩子的心灵世界要扮演鼓励和启发的角色。保罗说，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帮助孩子认识自己被造的尊贵，同时知道自己有罪需要救恩。人是神照着自己形象被造的，这形象包含理性、道德、灵性跟爱，使我们能跟神交通，能爱神爱人。这是人与万物最大的不同。人与其他受造物不同，承载神的形象跟使命，这是我们有尊严有责任，成为神所看为甚好的杰作。人是神的代表作，是神的形象，因为神把他的本性，就是他的性情放在我们里面，而透过本性流露的就是样式。形象是为了样式。唐崇荣牧师说，形象成为我们的起点，而样式成为我们的终点。像神就是有他的形象，有他的性情。人是神最后的创造，万物都因人而造，为人而造，而人是神为自己的荣耀造的。在人性里边潜藏着尊贵跟堕落的张力。巴斯葛说，人是最高的悖论，既有至高的尊严，也承受最深的堕落。唐崇荣牧师说，儿女是唯一存到永远的产业，也是最具危机性的产业，是唯一要在神面前受审判的产业。因此，父母在养育儿女时，不但看见孩子的潜能，也要谦卑地认识罪的事实，带领他们走向救恩。因此，在真理的教导上，父母不可以只把孩子交给学校或者社会，而要按照生命记的教导，殷勤教训儿女，在家中传递信仰，使他们的生命因真理而改变，在基督里成圣。父母最大的骄傲不在于子女的名声或财富，而在于他们的生命能否反映神的荣美，不在于孩子的外在光鲜亮丽，而在于他们对神的爱跟敬畏。父母最大的快乐就是看见儿女活在神的面前。生命的真正目标不是追求世界的短暂成功，而是活在神的旨意里。父母要在家庭中建立孩子的信心根基，让他们知道信仰不是盲目，而是合乎真理。要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真正的成功不是孩子的学业或者财富，而是他们是否敬畏神、像神。父母要立志用祷告、爱心跟榜样，让儿女成为神最好的作品，让他们的生命日渐像神。 而如何让儿女像神呢？首先，父母亲自己必须以身作则，先活出符合真理的样式。父母的生命永远是儿女的活教材，先让自己在神的道上受教，被神改变，才能够成为孩子的榜样。不仅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，更要活出敬畏神的榜样。孩子的错要即刻纠正，不要放任不管。比如孩子拿别人的东西，要教导他不可贪心，要信靠神，要诚实，不要拿不是自己的东西。该撒的物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归给神。你的需要神会给你，要等候神，要让神的话语深入浅出，潜移默化的在孩子心中。要给孩子立规矩，不要养成孩子的任性。箴言二十二章十五节提到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箴言十九章十八节又说，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当然孩子心中会存有很多的为什么，为什么要这样，为什么不可以那样，需要耐心跟他解释。要让神的真理进到他的心中，不要把孩子圈在童话世界，或者过度被保护，好像在伊甸园里成了温室里的花朵，而要用神的道在他生命中建立能力，用神的道建立他的人生观、世界观和价值观。不要让孩子到朋友那里去找答案，你自己要成为他的朋友。要注意孩子所读的书以及所结交的朋友。其次，要常常为儿女祷告，为孩子属灵的生命代求，教导他们不是为自己活，而是为神的国度而活。最后，引导孩子不被挫折压倒，也不因为成就自夸，而是专注于神的话语跟旨意，使他们持守盼望。愿我们立志，不仅把孩子培养成人才，更要培养成神的儿女，让他们活出神的形象，荣耀神。让我们不懈地用祷告、用榜样跟真道来建立他们，使他们长大成人，以至于我们能在天父面前说：“父啊，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儿女，他们是你的，愿你用恩手扶持他们，使他们能荣耀你的圣名。”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主居首位。
我心属主，我灵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我们子孙显明，帮助我们在教养儿女的事上寻求你的旨意，而不是只是依照自己的想法。凡敬畏你、遵行你道的人便为有福，你为他们建造和看守，从锡安赐福给他们，使他们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。愿你用你活泼的道更新我们的心意，使我们喜乐地与你同工，见证你的信实和美善。主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愿你从每一个人的家庭里兴起能够荣耀你的大军，个个成为你手中的箭，射中王敌之心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再来背诵今天的金句，诗篇127篇第三节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诗篇127篇第三节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